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过年好，过年好。
哎，过年好，我们在这向世外桃源的听众朋友拜年啊。
对了，我们是
世外桃源第几个年头了？
第五年头。哎，拜年归拜年，我们今天还是得继续讲马太福音在克西马尼园里的故事啊。
嗯嗯，对啊，
是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哦哟，我们上次讲到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喽，并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个气势很大的。
嗯，那当然
很大。哎，
对啊。
哎，可是你万万想不到接下来圣经说什么。
接下来圣经说什么呢？
首先犹大前面是领着头，对不对？走在前面带了一队兵。哎，圣经立刻先给犹大这个人呢封个官，给他个名号。
没有什么名号啊。
有啊，第四十八节，那卖耶稣的。
啊，这叫名号。
给了他们一个暗号。
嗯，
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哎，这个看上去啊，就是说表面上还来点亲热的，对不对？
不，这是很奇怪的。首先，这个怎么叫做暗号？已经是这么摆明了的事情，还需要一个暗号，对吧？
这个暗号，我的意思，他的指就是说，因为他带兵带过来，中间有这么多人嘛，耶稣换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认不出哪一个。
哎，那都抓起来嘛，一共也不过就这么加上十一个门徒，一共十二个嘛。
哎，从这看来，他们还是蛮秉公执法，其他的门徒都没有抓住。
秉公执法，
那我就抓一个耶稣。
真的这么麻烦，还需要一个暗号吗？然后你这个刀棒灯笼火把棍棒都来了，兵也来了，是不是？然后还要有一个什么亲嘴，
这有点恶心了，对不对？
不，这东西就是实在是，所以你说，哎，连我们现在都会讲恶心。你说神看人，他不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哎，
神看人怎么样，都是很肮脏的嘛？我想也不会这么用这个词。
我那你用那个算客气了。
那么就是说，我们神经常说洁净，那么我们当然在这边是很不洁净，肮脏也没错，对不对？
而且是很可笑、很荒唐的事情。神怎么会这样爱我们，还拯救我们？这个事情实在是有点太不成比例了一点。这个人这头所显出来的那个心虚、那个黑暗、那个作假，哎呀，实在是让你哭笑不得。当你开始读懂了之后，可是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到了时候还怎么讲啊？像拍电影一样，圣经说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
这是虚伪的不得了的。
嗯，这个虚伪，哎，我就是有的时候你停下来想想，当时犹大到底什么心情？
犹大的心情，就我的感觉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就像骑上马背了，他要下也下不来了。
嗯，
这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表现着后悔的样子，但是后面很讲到他因为后来耶稣钉死了，他就有后悔的意思，对不对？就自己去自杀了。
啊、但我们上次说了，那其实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犹大替自己定的一个退休计划。
对呀、啊，他就想要30块银子。
对，然后去把耶稣卖了，人家答应给他了啊，是吧？那照说这事儿呢，就办成了就是了。哎，结果他领头带了一队，兵啊，带了好多人啊， 来拜耶稣，
这事情就不是在他所能够控制之下了。
走到这一步，他不能到时候后悔，他不可能后悔，他来不及后悔
了，来不及了。嗯，
他也不可能再仔细的去想这件事情，往下会怎么发展，他只能够。
对啊，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后悔啊什么，因为他当时还风风光光的，可能是。
将计就计。是不是？
是。
那你真真正正要这样做的时候，哎，神还真的给他机会好好的表演一下。
嗯，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最佳男主角，是不是？
嗯，哎，最佳男主角轮不到他吧？
是，这里是啊，你看看，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场景。
对啊，在这个场合，他当然是个主角，也可以这么说。
当时耶稣把这些睡眼惺忪的门徒叫起来，大家恐怕衣服都还没弄好了，对吧？来了一队兵，犹大，然后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耶稣带着11个衣衫褴褛的门徒，那边是祭司长、文士、灯笼、棍棒、火把、士兵，哎呦，都来了啊，
威风凛凛。
对对对，这两军相对的时候，总有一个沉默时间呢、是不是？因为这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说下一步该谁该怎么做了，没有了，耶稣不说话的。耶稣显然就站在他们面前，门徒也跟着站在他们面前，门徒傻住了，恐怕，还没转过来，但是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这个随即呢，恐怕也是，马太用了心思写下去的字，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随即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就是说这个沉默的时间并不长。走到他面前，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啊，大大方方的，来对耶稣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你如果单单把这几句话拿出来，你就49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你怎么想不到这是叫做卖主？
对呀、他跟这个主耶稣之间还亲热得很，而且好像是可以用亲密无间这个词来形容，对不对？他到耶稣面前并没有任何拘束的样子。
那耶稣对他讲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礼貌、非常文雅的。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这有讲究。
神对我们来说呢，从开头就了若指掌。
嗯，
在约翰福音呢，当时耶稣蘸了一块饼给犹大，犹大吃了，耶稣就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罪就入了他的心，对吧？
对，撒旦入了他的心，和这里所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你所要做的事情啊，你来要做的事情就做吧。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在神面前是很清楚的啊。但是呢，我们给他加上很多很多的花样、排场、手续、气氛。是不是到最后自己都没有去面对到底我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却对他说：“你要做的就做吧，你来要干什么你就干就是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对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再说这个犹大真要做这个事情啊，他对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后果他自己实际上是很不清楚的。
可是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卖耶稣，讲穿了还就是要卖耶稣，退休计划也是要卖耶稣。是不是卖耶稣也是要卖耶稣。要做就做，这个事情应该留在那个本质上，是很简单的。这就是神看事情、圣经看事情最叫人受不了的地方。犹大忙了这么一大堆的手续，祭司长、文士他们开了多少会，讲了半天就是要抓耶稣，就是要卖他嘛，就是要杀他嘛，对不对？那老老实实承认不好吗？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几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杀我，犹大人都不承认的，对不对？世人无故的恨耶稣。神一直他要我们看事情呢，留在那个最最基本的层面上，不要骗自己，这样就简单的多。所以圣经叫人家受不了也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像做太太的就很有这种本事。对不对？你没发现你跟太太吵架你吵不过她的？
就没想过吵过她。
对，因为一个姐妹别看她平常不说话，她有一个本事啊，她能够把那个事情的本质还给你挑得出来。
这话也对。
你有没有吃过这种亏上过这种当？
那肯定有啊。
搞了半天她一句话把你点破了，你恼羞成怒啊。
对呀、
对不对？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
老早看破了。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都没有看破，我真的不是这样，但后来想想还真是这样，绕了个大圈。你来要做的事情就做吧。但这时候啊，突然事声变化， 怎么变化呢？哎，我们发现第三个可能性。
嗯，
首先啊，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
哎，看着是耶稣肯定没有反抗，对不对？
哎，这时候是真相大白。
嗯，
门徒这个睡眼惺忪啊，一下子醒过来了。怎么犹大卖主，然后这么多人来抓耶稣，像抓强盗一样，对不对？那本来这个事情呢，一边就是被卖的是主耶稣，一边是卖主的是犹大。哎，突然多了一个角色。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
哎，这奇峰突起，从小说情节来说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是我们在边上，哎，也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是叫做护主心切嘛，是不是？
哦哦，所以说，你除了卖主之外，还有护主。
那当然了。
那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显然耶稣没有要他们这样做。
嗯，
对不对？
那很明白的，因为耶稣的计划或者神的计划跟我们人所理解，特别是彼得他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理解的主的计划在这儿。
那个时候如果彼得要挡，挡得住挡不住？
这个如果从这个人数来说，估计是没有办法挡住的。
嗯
嗯，但是如果要拼两下让耶稣跑走，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就是看当时耶稣的门徒里面有没有老钟会功夫的，对吧？
很可能有啊，不是，这不用说嘛。耶稣如果他要跑走，我们就不想让他拿住。前面说过的是吧？他自己也说，那这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
什么成龙啊，对不对？李小龙啊，有一段圣经是很难解的。在路加福音，主耶稣被卖之前呢，22章啊，
嗯，
那里有一段很奇怪的话。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从前啊，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没有？”门徒说：“没有。”
哎，这是马太福音前面差不多类似的话。
对对对，
嗯。
但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最奇怪的话，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哎，
这个时候他从上下文来说，他是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呢？
哎，这个是讲到最后，主耶稣讲了。就是在克西马尼之前非常非常靠近了，
嗯，
然后门徒就对主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嗯，
请问这话到底什么意思？那刀到底是干什么的？
啊，刀嘛，这就带着护卫的了。
那个够了到底是什么意思？11个门徒两把刀够吗？所以11个门徒两把刀够了的话，还是我讲的有道理，里面肯定有人会功夫的。
嗯嗯，
那段话恐怕跟这里有点关系。门徒一见这个事情呢，拔出刀来就砍，把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给他砍掉。
这一把刀就是这一把刀。
这把刀呢是拿来砍耳朵的。主耶稣只是主耶稣是机会教育的专家，
嗯，
对不对？他只是要在这里显出我们所在讨论的这个异风突起的情况，到底你们应不应该去挡这个世界的王，正面去挡这个世界的王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是对还是不对？你看今天我们要是要啊，你说有很多事儿可以做啊，
嗯
啊，卖主的事儿到处都是，整天在传进化论都是卖主，
嗯，
对不对？你可以不去理他啊，你也可以正面天天去跟他打架，
嗯，
是不是？如果一个政权逼迫你，你可以去就是顺从他，在他底下受苦殉道，
嗯，
你也可以像当初的老美一样起来搞革命嘛。
当初老美一样怎么起来革命？你这意思跑到新英格兰？
哎，对啊，后来又闹独立，嗯，是不是？
那问题当时是现在是没地方跑了，当时他们还有地新大陆可以跑啊。就是面对这世界的逼迫的话，
嗯，
即使我们先不说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一般人，
嗯，
你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要么就是跟他对抗，是吧？
对啊。
要么就逃之夭夭，明哲保身。
对。
要么还有一种当然就跟他合作。
嗯哼。
那么实际上这个逃之夭夭跟他合作之间实际上是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我觉得。
哇，这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可是事到临头你还是得有个选择，因为我们讲过这时候出现第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卖主。 对不对？
嗯。
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跟在主旁边看，然后后来逃走了，这个没关系。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是拔出刀来也砍他一刀。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该做不该做？
这个情况下，哎，明白，如果你拔出刀来，实际上反而阻挡了主的计划，是不是？
这就有学问了，因为你说、
这个、有学问了，
你说这个主的计划啊，你所说的主的计划就是说，耶稣到世上来本来就是要被卖的，对不对？啊，他本来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
对，这话就更清楚了。
对，那我现在问题是说，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了，那以后呢？
已经钉了十字架以后，当然我们就不能再卖了，
就拔刀，是不是？
这个就还是有学问的，是不是？
那主耶稣当时为什么要挡住彼得他们？是因为众寡不敌吗？还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呢？我们就说是错的好了。神的心意不是要彼得他们这样做。
那当然，这个众寡不敌这个概念就放在这不是很合适，因为神要做的话，没有什么事情做不了的，对不对？
没错，主耶稣也说了，你想我不能，这几个字很
对呀、啊，
很响亮的，
嗯、
对不
对,
对,
对？
你想我不能，再念一次啊，你想我不能，我们所有没有信心的话，都是在这几个字就包括了。
嗯、你想我不能什么什么吗？这是个反问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肯定能。
他能不能？他能，是谁让他不能？是你想着他不能，所以你才会有一些的作为。
对
啊，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吧。这个话里面，主耶稣一连用了一个、两个、三个我。
嗯，
的意思应该很明显了。
嗯，对，
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嘛？
哎，这力量根本就不是问题。
对，那个根本不是问题。嗯、神要是要做的话呢，不需要你这样帮忙。
嗯，对的，
对不对？这整个耶稣基督一钉十字架，啊，把最羞辱的、最黑暗的、最软弱的事情，通通都反过来了。
嗯，
啊，变成最荣耀的、最强壮的、最光明的事情。这是整个是神要做的事。问题是说那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解释啊，因为是耶稣上十字架。今天呢，我们是不是还在这条路上走？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基督徒做什么事情是最合适的，是不是？
对，基督徒到底在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个反应法？
嗯，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对不对？人家明明要来抓耶稣了，人家明明要来逼迫教会，那你这时候要不要拔刀？要不要挺身往那一站？
这个里面就是说存在一个选择的困境，道德上的困境，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说是道德上的困境，你也可以说是，你也可以不用道德这个词。
嗯，
因为当时门徒就是一个反应。
哎，我本来说这个世界上的话，
这家伙也是挺有意思，是不是？
嗯，
刚刚睡得迷迷糊糊，醒来眼睛一睁，怎么有这事儿？然后拔刀就砍。我们可以讲说，哎，你看美国人当初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你们今天哪有这样的自由啊？可以在这传福音，可以做广播节目，是不是？你当然应该效法你们祖先的样子。可是，哎，同时圣经才是我们真真正正效法的对象。圣经里边给我们的例子，好像也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对他说的明明白白呀、啊，收刀入鞘吧。耶稣要其他的门徒看哪，卖人子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面，他要门徒看，他不要门徒去挡。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还是不是适用？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是可以适用，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句话，第五四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对啊，所以我刚才在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嘛，那经上的话已经应验了。耶稣已经被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
哎、那就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
再往下我们基督徒
就没有很明白的说出来、嗯、
对啦对啦，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有两种的基督徒啊，
嗯，
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叫做匡正社会风义啊，啊，反堕胎啊，推动各样的社会运动啊，甚至搞革命、
这个、我们可能国内的基督徒或者说当时出来的那一批基督徒，这一方面就看得特别明显一点，是吧？
嗯。
哎，有句著名话就是“中国没有基督的福音，就没有民主”嘛。我记得是不是？
哎，有这样一回事啊？
对呀、啊。哎。
哦，这有点本末倒置。我们就稍微讲远一点好了，免得太过度敏感。当初孙中山老兄他也是，是不是？孙中山弟兄啊。
可以啊，
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取舍的标准在哪里？
哎，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等着蒙哥来讲了，反正我已经讲了蛮多了，我觉得。
其实这个问题它的答案可能是这样，它有一点线索，不是没有一点线索的。耶稣对他说，受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里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不要他这十一个门徒干什么？
动刀，
不要他们死嘛。主耶稣自己要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个死这件事情被提出来呢？就算死于刀下又怎么办？这难道不算殉道吗？
对呀、后来不是这几个门徒都殉道了，除了一位。
就是啦。
这
几个门徒肯定也有死在刀下的。
对呀、
第一个门徒雅各就是被刀杀的，他没动刀却也被刚杀。那你刚才讲说经上的话得以应验，恐怕他的答案是在于啊，经上的话指着我们这些门徒是怎样应验的。那个恐怕是重点，那个恐怕是我们行为的标准。这些门徒真的，包括第一个殉道的雅各，真的死在刀下。可是他是为什么死在刀下？他是因为动刀吗？
哎，这个经上至少没有说到他动刀的事情。
是啦，
彼得倒是动刀了。
他是为了什么死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没记载。
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十一个门徒加上保罗以及所有后来一切的基督徒，要是跟随主的话，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为教会补满基督肉身患难的缺欠。你是为教会而死于刀下，你明白这意思吧？是为了教会，这教会包括福音，包括这个造就信徒，包括聚会，但是不见得包括教堂。
我明白蒙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是用牺牲这个词，要做牺牲，你这知道你是为什么而牺牲。
基督徒的牺牲不是自己去找的。
哎，对啊，并不是为了跟这个社会对抗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牺牲。
你应该老早心里面就知道的很清楚。不错，我们是会反堕胎，我们会反种种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不是为了那件事情的本身去反。因为你如果单为那件事情的本身去反，你就把一大堆的人隔绝在福音以外。人家看不懂你的。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为了教会的缘故，是不是？所以你看为什么早年很多的传道士他们会去开孤儿院。为什么？
他是为了传福音。
对，开孤儿院跟示威游行反堕胎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哦。
那我一定要讲，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否定性的，对不对？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能离开圣经的教训以及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不是不要我们殉道，主不是不要我们为他舍命。但是那个不是我，那个殉道要舍命也好，本来就不是目的，而是世界既然逼迫了主，也必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落在世界的逼迫底下？乃是因为与主站在一边，乃是因为我们要去成就父交托我们要成就的事情。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才知道说其他的事情应该不应该做，等于这意思。对不对？这一小孩应该去上学，结果他没去上学，他每天看着走在路上，他就扫街，他做小雷锋。
那肯定是不对了，本末倒置了。
你能说他不对吗？他很乖啊，他看街上脏，是不是？他就捡垃圾，他每天就上不了学，他怎么走到学校，人家都放学了，可是他整条街都给他清干净了。
我们以前是学雷锋是这样学的。
是，我晓得。
对，鼓励我们去做好事，所以大家不用读书，走到大街上找看有没有事情好事好做。
就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一样，游手好闲，是吧？你要知道你应当做的是什么。这时候门徒还不知道主，他们应当做的是什么。主告诉他们收刀入鞘吧，可是马上就要他们拿起圣灵的宝剑了，对不对？要他们穿起全副的军装，要把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这个和拔起刀来削掉他一个耳朵是两回事。
那这个显然后者是重要的多了。
对， 你如果已经在做这样重要的事情，你就不会分心，你也不会随便去。
那你就不要随便把刀拔出来。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是诀窍，那个也是为什么主要他们来经历啊，有两把刀，有刀在旁边，你就会拔刀，你知道吗？没刀就不拔了。所以主说两把就够了，实际上一把就够了。什么叫做够了？这一点就够了，让你知道，哎呦，我们这个肉身的反应啊，理所当然的反应啊，服侍主绝对不是想当然而，啊，这样做对，这样做好，所以我就这样做，所以我就坚持这个立场，绝对不是这样走，啊。服侍主是先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
哎，从另外角度讲，就是说你这个服侍主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对不对？
嗯，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有
这个智慧，当然这用智慧这个字是说的很对的，就是主耶稣讲忠心有见识，但这个智慧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啊，那当然对，
是从圣经里面照着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的启示，照着前面使徒他们的榜样，
嗯
啊。然后我们跟着走上去，必须与这些围绕我们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有一样的云彩一样的道路才行啊，
嗯，
对不对，
嗯，
你不能全部圣徒背题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李小龙双截棍双刀侠一起背题，他也殉道你也殉道，这东西有点不太对称啊所以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只有时间扯这么多，
扯得够多了已经是。
对啊，但是这是这个克西马尼节外生枝的一段记载啊，
嗯，
这段记载其实对于日后以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到底应当怎样服侍神，哎，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啊，我们就说照亮好了，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影子，
嗯，
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应该还可以从它里边啊看见光亮的啊。
哎，这倒确实是这么回事，
嗯嗯，好了，那白见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可以啊，下回再见。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